bathing suit, looking for something sad to
shoot.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陈志董的商业洞察。那我们这一周呢，邀请到一位茶三代。二代然后也是创一代哦，他自己创了一个品牌。那其实茶这一块哦，对我而言其实是蛮陌生的，虽然其实我自己就是我们家有加盟那个饮料店嘛，可是饮料店的茶跟我们现在要谈的茶其实是两件事情哦，它其实不是一个等级的哦。所以我刚刚在询问，就是我们刚刚在会前蕊稿的时候，我在想说，哎呀怎么办，我这个好喝的茶我又没有喝过我要怎么去理解这样的世界，所以一直问了一堆很多很奇怪的问题，而且是很白痴的问题这样所以我们很开心，我们今天可以邀请到我们今天的茶博士，就是我们的茶的专家，我们的杰芳来到我们的现场。欢迎一下我们杰芳。
Hello 大家好，我是杰芳。
Hello 杰芳好。杰芳你稍微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好了，让我们听众认识你。
好，我是在高雄在地，我们在高雄大概经营了将近36、37年。那从爸爸那一辈开始，那我们主要就是从台湾茶，然后延伸到普洱，到一些茶壶的批发零售。爸爸那一辈的话，都是以原物料，然后供给同行居多这样。那我是8年多前回到高雄，那回来就是。接家里的事业也不算接啦，就是那时候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跟爸爸的想法有一点不同，
是，
所以才刚刚提到John哥有提到的我们也是创一代，就希望可以经营一些品牌端的客群，包含企业的送礼，然后还有透过一些比较有趣的活动的方式，让大家来参与活动去了解茶的各个面向。所以我们品牌称是十本初一，那相信可能在Google 或者是在脸书上，或者多多少少可能有一些人渐渐的有认识我们，因为我们办这样的活动从19年开始一直到这样，那一年最少20场，
哇，
所以这样的慢慢累积起来有一点点的小粉丝，对，
了解。那所以你在8年前回来嘛，那你在之前是做什么？
之前是以活动公关，然后或者是企划类的，那有接一些政府的标案啊，或者是商圈规划，或者是灯会啊、演唱会这种，就是比较跑活动性质里面的。
那你回来做这个不就很无聊？
是不大一样的挑战，因为回来的时候，我以前就是从小到大就算喝茶，我只知道这个我喜不喜欢，然后我好不好喝这样而已。
对啊，
然后至于它的制程，然后什么样叫品质好的茶，然后茶它又有哪些不一样的变化，那也是回来之后从零开始学，就是把它带着我们到产地啊，然后去学做茶，从制程然后一直到末端的销售，然后你去接触消费者，你才会知道哦，原来跟你想象的有蛮大的落差。那因为之前提案讲白一点就是计划写一写，然后交出去好像可以，然后就执行啊，所以你也不会学到很多可能有一些成本扣关，但回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哇，这个也要钱，那个也要钱，然后连包装那些其实学到蛮多的，哎，对。
那你这样回来就是转换这样的行业的过程当中啊，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征战，就是你自己对自己的内心有没有什么征战的部分？
征战哦，其实刚开始有一点迷惘，就是怕自己是有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
啊？
然后因为茶大又是一个觉得它是一个很 old school 的东西，
对啊，
对，尤其我们先不要讲手摇好了，手摇饮其实我觉得台湾很棒的是，他把珍珠奶茶或者是手摇相关的文化带到国际上，让很多人认识了台湾，认识了 bubble tea。那传统的品饮茶市场，我们要怎么样再去做新的创新，让更多的年轻人也愿意去做。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后来有大概一两年的时间，有在刚开始回来一两年，从开始学然后去摸索要怎么样去结合我之前学的东西，那也可以跟我自己本身现在的产业下去做串接。
对，
所以就是想说我之前帮别人规划，那我是不是可以试着去规划自己的活动。那可以小小的分享一下我们活动的内容大概会有哪些。我觉得茶是一件很 中国人有讲开门七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对，
所以它是一个很生活化的，那我们也希望茶可以很生活化，
嗯，
所以在食衣住行娱乐我们希望可以设计不一样，所以我们在把茶的活动会有像我们每年固定很大场的就是茶的调酒，
哦，
我们把它做成一个 party 的形式，让更多年轻人会愿意来喝茶的调酒，
嗯，
然后再透过派对的游戏让更多年轻人会来玩，然后还有茶入菜，
嗯，
那我们入菜的话我们是跟各地北中南的米其林餐盘店，
嗯，
或者是预约困难店，
嗯，
对，然后去做一些特色的tea pairing 啊，
嗯，
然后或者是借由茶入菜你可以在这一道菜里面从前菜啊冷盘啊然后到主餐，
嗯，
到甜点你可以吃到它茶的风味的呈现，
嗯，
对，我们一直想要玩一些新的东西让更多人觉得，嗯，茶好像不是这么的无聊，
对
对，然后后续还会有一些像是香氛，就是茶跟香氛茶跟生命灵素，嗯，就是会做一些很多的混搭，那近两年比较多人来参与的就是茶跟联谊，所以变成我们跟一些交友平台，对对对，可能因为走到现在这个阶段吧，那周遭的朋友也是有一些真的很不错的，
嗯，
那因为还是单身，所以就想说那时候疫情就有开始陆续就开发这一个系列，
嗯，
那也大家的反应也还不错，所以我们现在每年还是有固定的活动开始在进行这样，
嗯，了解，
对，
那我有点疑惑，就是这个当中茶是一个媒介吧，是一个介质嘛，
对，
是它在这当中它怎么去引发出你们业绩的成长，它当然可以参与到很多活动当中，
对，
可是你们的茶也不是像我们那种饮料店的茶
是
这样子比较轻松入手，
对，
所以它是可以怎么去直变到你们的业绩这样，
业绩这一个部分的话，嗯，我们其实每一场的活动会有不会演，有些活动其实是做品牌的宣传，然后让大家 来去做体验的，
嗯，那
有些比较小场的活动的话它其实就是会有部分的销售，我们在活动的过程是没有销售的，没有错，
嗯，
但有一些活动会是我一开始我就告诉你说我里面有什么东西，然后会包在里面，
哦，
我就是连入场的费用我就包在里面一起卖给你，
嗯，
然后我们选特别用在活动里面的茶会是可能只有我们自己有的，或者是茶青伙伴里面才有的特色茶，
嗯，
你可能在其他地方可能不一定买得到，
哦，
所以就是这个东西他觉得在体验的过程一定，
嗯，
或者是活动参与的过程，
嗯，
喝起来觉得不错，
嗯，
那我们又为了让大家方便入手会变成是我们有设计茶包，
哦，
所以他可以先从茶包先从单价可能两三百块，
嗯，
几百块开始先入手觉得不错，这样回冲度也很高，
嗯，
那我想要再继续回购的时候他们就会进而去买茶叶，
哦，
对，
这样就会进到你们的这个市场，
对对对对对，然后一些比较金额客单比较高的3000多、嗯，4000多甚至6000多的品茶，像这样的活动结合的活动，
嗯，
我们会从结束之后的一些问卷跟反馈，
嗯，
那客人很直白嘛，
对，
他其实在中间的体验过程我们 even 没有销售，
对，
但他如果喜欢这支茶就这个不错，欸，那耐泡度多少，然后怎么样，那怎么存放，那多少价格，他其实自己就会问的，
哦，
我不会为了销售而销售，
嗯，
我们就是 跟他们分享我们喜欢的东西还有单品，
嗯，
那他觉得这个很不错他就会持续的购买，因为茶就是其实就是也是很嗜好性的饮品，
对对
对
对
对对对，就慢慢的这样再去带。
嗯，那你们目前有多少种茶？就是你这个品牌当中会有多少种茶？
我们品牌基本上单品来讲，最少就有14到16支。
嗯，
然后我还有一个 team 其实是茶青世代，就是北中南我们有一些茶叶的同行，
嗯，
包含二代跟三代，我们想要做一点事情。
嗯，是，
对对对。那因为传统的不是说传统的茶叶的协会呀，啊，
嗯，
或者是茶联啊或其他的长辈，
嗯，
其实前辈也非常多，
对，
那我们希望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想要用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方式来去接触，
嗯，
应该说大家都很想当老师，
对，
那当然也有很多茶叶的前辈也在做这件事，都在教学啊，做品茶课程啊，做证照课程啊都有，那引发兴趣这件事情其实是比较少人在做的，
嗯，
所以我们才希望透过活动让他来参与引发他的兴趣，那他再去参与一些同行办的活动也好，
嗯，
或者是我们自己办的活动也可以，让他有更多的选择性，因为你需要让他们有兴趣投入，他才会这个产业才会持续的发展，
嗯，
对，我们那个时候是这样设计的。
嗯，那目前现在在市场上有多少人跟你们是在做一样的事情吗？就是 不是在你这个 team 的，就是在外面的 team 里面有人也在做一样的事情吗？
有，也是陆续也有开始有人在做。嗯、那资金可能比较雄厚一点，他就会自己做很多、可能带大家去做茶山的旅游、哦，那也会结合这些东西，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也有做、啊。
嗯，
对对对，那。除了茶，就是从产地到到茶桌，或者是到餐桌，其实很多现在国内只要是农产品相关的，不管是水果啦，
对，
然后茶啦，或者是农业的，其实很多都想要再做更进一步的推广，让更多人可以知道我怎么样去我喝的东西或我吃的东西它的来源。对，所以政府这几年就是溯源这件事情其实也非常注重了。
对
对对对对，那我们你说有很多同行嘛，陆陆续续有一两个、那可能做的方向又跟我们不大一样。那因为我们每年都会开发新的主题，刚有提到有跟联谊嘛，
对，
然后还有跟香氛、然后跟生命灵数，对，那今年的话比较特别的，我们茶酒又有跟水烟
哦，
就是年轻人会觉得哦，这个好像是蛮酷的东西，然后透过里面在流程的设计，你就会知道、哦，这个台湾茶是怎么样做。我们之前也有做过茶桌游
哦，茶桌游，
对对，就是透过玩桌游形式，你可能知道台湾茶的历史，怎么大稻埕那个时候开始，然后去你有没有看过那部《茶经》？
啊，有
有
看过，
对对对对，《茶经》《茶经》其实就有来讲一些那些时代背景，然后那套桌游其实你不管你是担任茶农的身份，还是你是制茶师的身份或茶商的身份，所以你透过玩这样的游戏，其实就可以让你知道哦，原来台湾茶大概是怎么样来的，然后怎么样制成，然后结合历史事件，对对对，这个东西我们就比较会像是结合有之前会有一些工程师的公司，然后或者是高中生，就是社团活动，他们会觉得哎、这个好蛮酷的这样。对对对，我们会每年都会想新的 project， 然后来去让更多人可以再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茶。
所以这套游戏它是你们创造的，还是原本就有的？
这不是我们创造的，但它有个比较特殊的是，它之前有在上泽泽，然后是一个设计公司，然后跟大稻埕那边的协会那一起来做的。那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很不错。那一部分一开始他其实有找一些我们茶叶的同行，大家帮忙试玩，然后也改了蛮多个版的。然后我记得之前好像有一年吧，蔡英文总统有把它拿来送外宾。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团队也觉得很蛮好的，不要说就是开发出来，然后就因为一次的活动或者是怎样就结束了，所以我们就会持续的带这些。对对对对对对，不是我们自己开发，因为我们团队还有我们这边比较擅长的是整合彼此的资源，
对，
然后把这样的资源让大家彼此是可以去流动跟互动的。对对对对，
那你觉得你这样子做北中南的串联啊，可能也串了其他的二代啊、三代啊，那跟这些老一辈他们的一个茶做茶的或那个同行们比较起来啊，你觉得你们的优势是什么？就是除了年轻之外，你们有没有什么是可以创造更大市场的优势？
除了市场优势以外，就是我们比较好一点的是，大家可能因为受边爱熏陶嘛，要这样讲
可以啊，
就是大家其实有一个概念，真的大家都说同行会竞争，那其实在我们里面一开始参与的伙伴有的大家也在观望，然后一直我们真的好不容易走到现在，团队现在有12个人，对，其实大家是真的就是用合作取代竞争，也认同这个理念然后来去做，所以大家在彼此在分享资源上其实是比别人快速的。那你说同行的前辈大家会不会觉得我没有什么， 我不会把它看作就是比他们做得更好或者是更有优势，而是如果可以大家可以把它整合起来，因为毕竟我们里面的大家都是二代跟三代，所以大家也会有上一辈的资源，然后去互相 support 这样。
那你觉得台湾市场在茶这一块它的经济价值是多少啊？
茶的经济价值，
对，大约啦，你就觉得一年大概会在这上面消费多少？
国内市场不要讲，如果以整体，因为其实我们在算不会只有算国内市场，还是有国外市场，然后国外市场的经济价值其实是比较高的，至少至少200亿有
了。哦，200亿有，哇，这样很高哎。
对，就是整个市场的规模。那国内在喝茶的，刚刚有跟壮哥刚才稍微聊一下，国内本来生产的茶本来就不够，那大概可能不三分之一不到，可以供应国内的人饮用，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会有很多进口茶。那我觉得， 我们也在一直想要打破一件迷思，是不是这个产地的茶就特别好、特别贵、特别厉害、要看价格或产地、而是你真的要去选你自己喜欢的产区，然后这个价格是、这个产区目前生产的价格是合理，因为现在其实资讯很透明，所以资料也很透明、你可以知道每一个产区的价格、让消费者是真的可以去选择属于他自己喜欢的、而不是只是因为大家的吹捧我就去买这个地方、然后来卖，才会有之前以前从以前到现在会有什么混茶的问题啦、对 是因为这个样子，对，我们很常的、一直在推广，就是、你说国外的有没有好的茶，也有啊，那国内有没有用，那只是它的风土它的特色跟口感、那我觉得很好的点是这几年因为大家有开始在陆续推、它有把一些红酒的概念，
对，
然后还有咖啡的概念、把它结合一些茶的部分，然后大家来去、做交流，
对，那我们就是刚好我们刚刚讲到茶经这个部分嘛，
对，
茶经这一部影集出来应该对你们这个行业是有一个很振奋的一个代表性，
有有有、我觉得很好啊，然后可以把整个真的就是、喝茶的族群，尤其年轻的族群，他真的会觉得哦，好像跟他们想的不大一样、然后也开始让我们那一阵子其实后越来越多年轻的消费者就开始问、那个东方美人茶、那就是符合那个时代的一个背景的东西、然后开始去了解说哦，茶叶是怎么样，就是那个时候出来的时候是真大概有20%接近30%的年轻族群开始有陆陆续续的就是我们来参与活动的、或者是来购买的客人、是真的有增加的、对，那平均年龄大概在30岁上下，对，26到33之间这个区块、
很正常，
对对对，
因为大家看了那个还是会买的，还是就是大约就是在20-30以上，
对对对对对、
因为毕竟太年轻的也不太
有那个，对对对对对，小确幸，喝手摇也可以，
对对对对
对 对,
對，所以我来探讨刚刚您的角色，可能会是很有点类似茶经里面他那一个主要的角色，就是茶商的这个角色。
对。
然后你们会有自己的工厂吗？
我们是盘商，我们没有工，我们在台湾没有工厂，那在其他地区有这样。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茶经他的角色里面，就是他自己是台湾有工厂，
有工厂，
然后也是盘商，
盘商
就收，
对，收
茶，
因为有很多茶农去那边卖茶嘛，
对对 对, 对，
然后他收进来，就跟农会其实会有一个合作社或者是产销中心，我今天就去收大家的东西，
对，
然后来去协助大家去贩售这样，
所以你们就是目前在台湾是在做盘商，
盘商的角色比较多，就是收进来，然后有的因为茶叶其实，大家每一个茶行或者是每一个茶商他们。会有师傅嘛，
对，
那师傅做茶的后续除了前面制程会有一些不一样，
对，
就跟我今天去每一个地方不同的饭店不同的餐厅吃蛋炒饭、同样叫蛋炒饭，但是吃起来口感跟味道就不一样，
对 对, 对，
那我们也是吃很多茶叶师傅的工艺制茶、我们家是因为我爸爸我自己他是自己喜欢茶才做茶的、所以在前期的制程怎么样发酵啊，然后杀青那个过程、我们有些会帮客户做，那有一部分是到后端的、就是烘焙，就跟咖啡、是不是有一些咖啡师他会烘豆子，那茶台湾茶其实很多就是我们会自己烘自己的茶叶，对，看浅焙中焙深焙其实一样、那我们常讲的青茶色茶半茶色啊，这种、就是台湾茶大家会比较常讲的就是它的烘焙的程度，
对，那我们台湾有这种类似像咖啡这种什么茶艺师大赛之类的吗？
茶联跟一些协会其实现在开始陆陆续续有在做这样的事情，对，然后包含但茶道的那种展演啊、或者这类型的比较多、那你说真的像杯测或什么这个好像稍微少一些，
比较少，因为我也没有听过，我就都是听过那种咖啡的，
咖啡比较多，
对，
嘿，那茶改厂就是官方其实会有一些所谓的官能品评的证照课，就是你真的去考这个，然后他会发证照给你，但他比较偏学术面的东西，他就是探讨茶树啊、制程啊，还有前端的东西。但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对于我们制茶的人可以接受，但对于推广或消费者，他就觉得哦，这好无聊、我就不想听。对，所以我们才会用活动的方式设计很多内容，那一部分让他们知道哦，原来茶叶有分什么样的六大茶类，然后分产区跟品种是怎么样去区分的。
那你们这个茶经世代要不要来发个茶经世代证书，这样就是说我们来办个那个杯测会， 然后要达到什么香气，给他定个标准嘛。
这个也是可以做啦。这个可能会是比较长期的部分来去做这件事情，因为目前有在我觉得有一个同行的前辈其实做蛮好的，叫酱茶。对对对，他就是你去那边学，他有非常多系列的课程。那让你在初学者可以去了解说，哦，我这个茶叶的风味，然后跟口感，然后还有不管是台湾茶、日本茶、台湾的红茶，他把它分得非常细。那你通过上那个课程之后，你其实就会非常的了解，而且是非常浅显易懂的。对对，讲茶有在做这件事，然后他也会发证给你。
嗯，
对对对对，
他是不是有在做 podcast？
之前有，但我不确定他现在有没有。
因为我记得我们 Parks 界有一个也是在做类似这样的动作，他就是会分享茶，然后茶的味道什么。
那个有一个就是他其实以奶茶为主，叫韩那个涂公子，就是他一个男生啊，他其实也是有分享很多茶叶相关的。我知道他有做这个，但我不记得讲茶有没有做，可能要看一下。对，
因为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我看过一个讯息，就是那个他是做专门在做茶叶的 podcast， 那他会去分享，就像你讲，比如东方美人茶口感
是什么，
然后他要怎么泡啊，或者
对对对，
大概水量多少啊，水温多少啊，类似这样，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有
对的，我觉得那时候听那一集 podcast， 就好像我稍微懂了一点点。对，应该可能很类似啊，就很类似。
类似，但是我觉得他很好的点就是他的部分是他开始分享以外，然后还有办一些线下活动，
对，
然后针对不同的主题，我记得那个老师也有出过一本奶茶的书籍吧？对对对对，
那你也可以来办一场啊！
好，之后可以，我们其实是可以办这样的活动，
对啊，真的，
对对对，我们想说等，因为前阵子也是疫情嘛，所以大家就比较保守一点，想说现在稍微好一些，看是今年或明年啊 ，maybe， 然后再来做这样的，只是比较大型的活动，然后来去让更多的消费者可以接触，这样。对对对，
对啊，因为你其实自己有很多过去从事过活动的经验，那在现在办活动这一块，我觉得你都是很容易就上手了。对啊，那特别是在你之后未来这样茶的一个道路上发展，那你觉得我们现在台湾的风气啊，就是喝茶这样的风气？我因为我个人是不晓得啦，但是我每次去中国的时候啊，一进机场大门就好几间茶的那个摊位都在那边，然后到每一个地方一定都会有茶的茶行在那边摆摊给大家喝这样子。可是台湾好像很少遇到这样的事情。
台湾其实茶行现在比较以前茶一款风行，然后现在就你说新型的茶馆开始陆续有了，它会复合式的。
对，
那高雄有可能比较像是餐搭茶，像永兴凤茶、半酒食这样的店。但如果真的纯品饮的店，必须说你要让他开一间这样的店，可以很生活化生存下去，可能需要在一段时间，除非是传统茶行，但是传统茶行年轻人不大会走进去，
不太会，
对，就会有点可惜啊。台中跟台北现在也是陆陆续续近几年，大概也是我回家这八九年的时间，其实有很多，它真的就是就单纯品茶，然后搭配一些下午茶店，
对，
然后设计的风格有些很时尚，有些很文青，
对，
那会吸引很多年轻人，像台北在松山松烟那附近都有，然后台中也是，我觉得这个风气有开始渐渐慢慢有带起来。
那高雄等你来开一个。
好啊，邀请酱哥跟我一起也行，
对不对？不要被永兴凤茶就是他们那一派拿走。
不，我觉得定位不一样啊。但我觉得永兴很好点，
对，
我蛮以为，然后就是高雄有一个很不错的那个餐饮老型出来，然后再转型，
对对
对，然后做的非常有声有色，
对
对对，然后去推广，
对
吧？
对，我也蛮常去永兴凤茶，就是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去那边也是蛮好的，就是你不要一直喝咖啡嘛，就是因为我每天都会喝个四五杯以上的咖啡，
哇，
对，
很多欸，
对，都是星巴克特大杯这样，
哇，
然后偶尔去喝一下那个茶，还感觉还蛮不错的。可是高雄这样的店真的很少，因为我要喝只能去永兴嘛，
比较多现在是，
对啊，要不然我就不知道哪里还有了。
对，我们在努力啊，还在看点，如果有不错的话，我们也希望可以做这样符合适。顺道一提，有一个比较也是茶青伙伴开的，也是茶店，虽然它看起来很不像茶店，比较老板的风格啊。 他也是高雄第二代吧，对，嗯，他们也是40年的，嗯，义昌的茶行的二代，这样，嗯，他开了一个黑茶食店，在火车九如二路火车站后站那边，嗯，对，就很妙。那里面有提供茶酒，
嗯，
就是我们之前复科或者是也很不错的茶酒，嗯，他们有才提供特调。那，嗯，二楼有一些比较舒适的空间，嗯，大家可以在那边聊聊天。他就是算是新式的茶行，
嗯，
只是他没有花很，就是这，欸，去年才开的，
嗯，
对，这个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去黑茶食店坐坐。
好哦，那个我再 Google 一下，黑是哪一个黑？
就是
嘿嘿嘿，我们年代一样哦，嘿嘿，
是，对，
到底嘿嘿嘿是谁出来的？那个吴宗宪吗？
信哥，这真的是蛮经典的。
对，嘿嘿，
对，就是这一个黑，
啊，这个黑茶
茶食点，
黑茶食点，
对，
啊，好哦，
嗯，
找机会来去喝喝看他的茶酒。
他的茶酒蛮推荐的，嗯，然后一般他其实他因为他费用也不高，你就点一杯茶其实就可以在那边，感受一些那些茶的风味，那也可以运用他那边的空间。那我去了几次，有一些香港客人或日本的客人回去，我觉得蛮不错的。
嗯，
对。
好哦，那我们目前你现在自己创了这个品牌多久了？
十本初一，从105年到现在，
105年到现在应该8年。
嗯，差不多。就回家多久？大概就应该说我14差不多也真的时间回家，
嗯，
然后隔一年才开始就是申请嘛，因为前面还在摸索的阶段，
嗯，
对，大概7-8年有了。
嗯，
对。
那我们接下来下一个阶段你会想要怎么运作？就是现在已经也营业额也蛮高了嘛，就是一个，
还好，
就是一个小阶段的啦。那我们什么时候达到一个小目标？
达到一个小目标的部分的话，我还是想要把茶青就是这一个，
嗯，
我把它当平台的方式来做运营啊，因为茶青不是只有我，还有另外两个创办人。
嗯，
对，那我也很感谢我这两个 partner， 从2019年我们真的就是一直走到现在，因为一开始也有5-6个人，然后后来又变回我们3个，
嗯，
对，然后是到去年开始，嗯，大家一觉得好像真的蛮好的，愿意一起走这件事情，
对，
到现在才走到现在12个。我未来目标还是希望大家其实茶的体验跟活动的代名词，我想希望茶青世代可以是大家对于这个的联想，
嗯，
对，那不是只有在台湾，
嗯，
然后或许这样的东西，这样的模组或者是这样的平台，
嗯，
maybe 也可以带去国外，
嗯，
对，这是我长期的目标，想要做这件事，嗯，因为我不希望只是产业内而已，
是，
对，
明白，
也希望可以就是整个带动啊，因为这也是我们茶青想要做的，
嗯，了解，好啊，那如果我们听众当中他有一些他是属于也是茶的后代，
嗯，
不管2代、3代、5代、6代都好，
可以
对，那如果他对你们这个有兴趣，他要怎么去了解或者是去
脸书可以搜寻茶青世代，
茶青世代，
对，那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资讯，然后我们有之前的活动，稍微我们现在有陆陆续续在整理，
嗯，
把它放在那个有 YouTube， 我们之前茶青的活动会有一些些，对，然后让更多人可以再去看，因为我们现在里面内部也在统整啊，
嗯，
对，让大家的东西可以比较完整性的呈现，
嗯，
整合这件事情，
明白，好啊，那最后如果你希望你来对一些也想要从事这方面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些话的话，
嗯，
你会想要分享些什么？
嗯，从事茶这块嘛，不要管住就对了，没有，不能这样，我们还是要分析一下市场，啊，因为其实之前也有几个客户跟同行有跟我们接洽过，
嗯，
就是哦，今天我如果要做一个新的品牌，我应该怎么做，那大家对于 茶这件事的概念，很多人都还是会以手摇饮，
对，
因为手摇市场跟我们一般在做拼饮茶的市场，功夫茶的市场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一开始我们其实会给他一些建议，就是两个市场，
对，
然后你如果一间店的营业额应该要怎么做，然后大概店点要怎么选，我们其实会给他这样的建议，其实有一点像是你说顾问嘛，好像也算是，那因为我们也希望这些新同路的同行，
对，
他也可以活很久，
嗯，
会给他们这些建议啦。那你说真的要有什么可以除了专业以外的，当然我觉得有没有对这件事情有没有热情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
对，还有那个喝茶这件，因为很多 去前两三年嘛，疫情之前，其实有很多他其实只是觉得，哎，好像做茶很好赚，然后他就从事了。但是从事了之后呢，他发现，哎，市场跟他想的不一样。
对，
对对对，你还是有没有兴趣，或者是对喝茶这件事有没有热情？
对
对，这个我们就通常延续性会比较好啦。对对对，要做一件有热情的事情，你才不会觉得无聊，或者是你可能找不到你的方向。顺带一提好了，我蛮佩服一个在旗津开茶馆的两个女生，那她是香港人，她只是因为她喜欢喝茶，然后在旗津开了茶馆，然后她来这边是上学的，来学习的。对对对对，开了两个茶那一间茶馆，那我觉得她的风格也还蛮不错，但她真的就是推广茶的文化，就是茶，然后还有做到的器具跟一些点心这样而已。他算是我觉得高雄风格做的蛮特别的。对对，他叫易光。
易光，
对，
在旗津那边。
在旗津
好像有点远。
对，但不会啦，因为算蛮近的嘛。
还有那个过海过去，
可以顺便去吃个海鲜嘛，走走一下，可以体验一下旗津的风景。对对，这是比较特色的茶。那我也希望这样的透过我们，或者是有更多人可以带动，愿意在这里面慢慢的去做。
好啊，那我们谢谢我们杰棒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因为其实茶这个市场哦，说大它其实也很大，对，就是每人生活当中都会碰到的，
是
只是有可能我们喝的是比较local 的，像那种手摇茶，就是一般 normal 大家平常会接触的，但是也有人会深入在，哎，我想要喝茶味好一点点的，甚至它的可以散发出它的香气啊等等之类这样的一个茶品当中。所以其实这茶的这个市场真的是很博大，
对，非常大，
对，就是我们也不是我们看得到的那么大而已，还有可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甚至我们算下去全球这个营业额刚刚讲200多亿嘛，
两百多亿应该是不是只有全球，
就
是应该一个台湾市场，台湾市场包含内外销加起来，因为某一个知名的茶叶品牌，然后因为它是集团式经营，然后再出口，它一个品牌就有50亿，
哇，
真的是手摇饮的区块，那更何况这些，
对啊，
功夫茶跟其他的茶，
对对，
所以因为就这两年我其实比较没有再去捞主机数的资料，但之前的话大概一年大概一两百亿都有的，对对对对对，
哇，所以这个市场呢也是蛮厉害的，
就对，就是固定还是有喝啦，喝的人，对
对，那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想要从事这样的行业，其实还是要对这个有兴趣啦。
对
对，就是不要只看着钱做事。
对，
有时候不一定赚得到钱。
因为跟大家小小分享，因为功夫茶来讲，就是我们一般看到茶行，大家就是如果是在买啦，买的话，其实利润都算还算不错。对，但跟饮料市场完全不
对，
饮料市场利润可能趴数就会比较少。
对啊，对啊，
对对对，但就是功夫茶，可能这个可能一斤。你一块要赚10块，是比较容易的，但是你如果是1000块要赚10000块，其实就比较难，因为对，但它其实金额是比较大的，对对对，所以其实可能你一个月才卖个一两百斤或才多少，其实就很够你生活了。如果你会经营你的客户，因为其实我们有一些代工客户是他自己有本业，但还有兼着卖他自己的周遭的朋友跟客群。对，然后就算还不错，因为我觉得茶是一个很棒的事，从年轻到年长，到你老，你其实都可以经营，因为你就是泡茶，
对
对，你只要会，然后自己制茶就会找我们这些比较上游或者是原物料商或者是制茶厂来去做，对，但如果要卖茶这件事，其实是很好入手的，对对对对，
了解，
对吧？网络上茶叶品牌也非常多啦，大家就可以看那。茶包其实也非常多，
我觉得你可以来开一门课，就是教你如何进入这个茶的买卖市场
哦。没有这个好像我还没想过，好像也可以。
对对对对对，因为有的也是很想要了解嘛，有时候不一定是自己要开茶行，但他就是喜欢这样的买卖。
对对对对对，
也是可以去让大家
是
做这样的事情，
就是小额，就是要小大家说的创业。现在餐车市集也非常流行嘛。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会越来越会更多的人，然后想说也可以尝试看看。对对对，
好啊，好好 ，OK。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杰棒来到，
谢谢
大家，拜拜，
谢谢，拜拜。Oh,
Looking for something satisfied. Sometimes it may be filled, but most of the time achieve miracles. Suddenly a good idea flashed into my mind. Put on my watch, let's do this today. 创意的潮水洗外，是真的意外，扭转真心找未来，装病最慢慢爱，超越阻碍，与信仰